欢迎收听 Lights Out 熄灯之后，我是小宇宙，
我是 Dylan。
这是一个关于真实犯罪的 podcast，
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性的描写，或者是比较强烈偏激的用字遣词，
来请各位斟酌收听。准备好了吗？
Let's talk about true crime。
Hi， 欢迎回到 Lights Out 熄灯之后第三集。
欢迎回来。
不知不觉就已经过了三个礼拜喽，我的朋友，时光飞逝。
对啊，感觉我们才刚录完第一集，然后就三个礼拜。
对啊，就你知道，这三个礼拜其实我们都过得很充裕，非常的饱满的生活。因为本身都有正职嘛，然后下班之后就开始录音。我不知道，可能也许其他的也有在做 podcast 的朋友也是过一样的生活吧，不晓得。对啊，大家都辛苦了。
对啊，然后今天是父亲节呢。
没错，父亲节快乐。
我就仅代表 Lights Out 团队，也就是我跟小宇宙两个人而已。
对，其实就只有
两个人，非常寂寞的两个人的团队。好啦，还在这边还是要祝各位人类小孩以及毛小孩的爸爸们，还有必须兼任爸爸的妈妈们或亲戚们，还有自己必须挑起爸爸的责任照顾自己还有其他家人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佳节快乐，去吃一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啦。
真的好好的犒赏自己一下。那在这边的话也要特别shout out 感谢一下在 IG 上面曾经慷慨分享过我们节目的听书入睡、没钱赚 no money、 在家是宅宅、出外是女孩，以及说出你的怦然心动，还有私讯鼓励过我们的 She Tells True Crime 耳朵书签，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分享，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那另外也要谢谢所有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论是在 Instagram 还有 Apple Podcast 或者是波浪上的留言啊、私讯，其实我们都有看到的。虽然说现在好像一直在说同样重复的话啦，但真的就是找不到更好的词句去确切的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了，真的。那另外啊，我们在波浪上面有看到一些回馈，因为真的读了很感动，所以就有特别去询问了说，哎，可不可以让我们在节目上面好好的读出来，然后感谢你们。因为我知道其实还有其他朋友们也有留言，就是留类似的鼓励的话，我们都有看在眼里。那因为这两位他们就是他们的留言真的是非常非常前期的，然后我们读到的时候真的就是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强大的强心针，所以就想要特别的读出来感谢一下他们。那是在波浪上面的 Z 尼跟耀斗。那 Z 尼呢，他是说到觉得我们的口条听了很舒服，很喜欢，那除了案件本身以外，会补充介绍很多当时社会氛围还有文化上的背景，这一点可以让听众在了解案件的状况以外去思考更多层面的问题。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回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种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那个目标。那知道有听众听完之后是接收到这样子的讯息，其实真的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所以很感谢 Z 尼。对，
谢谢 Z 尼，
谢谢。那另外就是耀斗，他也回复了说，今天听了 EP1， 那真的是第一集。EP1 第一集，那工作沉闷的下午却听得精神抖擞，感觉得出来我们打造这个节目的用心，不论是贴文视觉还是配乐音质都让人很舒服，两人的声音也都很好听，谢谢啦。一直对真实案件有兴趣，可是没有花时间爬资料，这个 podcast 太适合我了，期待期待往后的节目。感动到语无伦次，我真的太感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其实在贴文视觉跟配乐的部分啊，我们这个部分是就是尽量做好。那至于音质的部分，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说真啦，真的我们是大外行，所以可能对于一些在音效啊声音上面比较有研究的朋友们可能听得出来的，只希望说未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可以继续就是带给大家就是听觉上面比较舒适的一个体验，然后内容的部分也是。那在这边呢也要感谢一下 IG 贴文上面的 Mr. Pain Pain Fami 跟 Nature Wind 还有 HUA_Smile 的留言跟鼓励，谢谢你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很多人。再来就是 Apple Podcast 上面的鼓励我们也都有看到，那也有注意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麦克风音量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我们后续都会注意跟修正，我们这边会尽量的就是让大家在听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觉得说啊，好像要一下要调大音量一下要调小音量，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小心注意。再次感谢大家的留言。
在每一集播出之后啊，我们两个都会针对听众朋友们给的建议去开小小的检讨会，
对，
去讨论一下怎么样让节目变得更好，让大家收听起来会觉得有趣，但是也不会因为资料量太庞大而感到就是混淆或疲乏。
嗯，对对对。
那耳朵尖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像小宇宙刚刚提到的一样，会发现我们不时的会在内容编排或者是声音处理上面做一些更动。那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做 podcast， 然后也算是在摸索中进步啦。那还是谢谢大家给的建议。那我们已经开了听众信箱，在节目的最后小宇宙会再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介绍，但是也欢迎大家多多来信跟我们互动哦。
OK， 那在满满的正能量之后，感谢大家给予我们的正能量，让我们回到正题吧。虽然开头我们都会放固定的 disclaimer， 就免责声明嘛，可是因为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所涉及的议题可能会触发一些人的创伤，所以在这里必须要再一次提醒，如果性暴力、孩童性侵还有性剥削等等的内容会让你感到不适，或者是会引发创伤反应的话，请在评估自身状态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收听哦。毕竟我们制作这个 podcast 的本意并不是要散播恐惧或者是揭人伤疤，所以请千万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OK， 那我就开始咯。
好，
这起事件发生在1972年，没有错，就是发生在大家最爱的1970年代。案发的地点呢，位于加州中部的梅喜德城。梅喜德城这个城市在当地人口中是一个只会开车经过的城市，他们就是形容是说 a town you pass through， 不会
就没什么特色的那种城市。
嗯，对对对对，通常不太会有人为了观光目的过去了。但是呢，距离梅喜德城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有一座国家公园优胜美地，所以梅喜德城呢，它也有一个别称叫做通往优胜美地之门。那在这边也稍微请大家记忆一下这个国家公园。1972年12月4日，7岁的 Steven Steiner， 他在放学回家的途中被一个正在发放福音传单的陌生男子拦下。这个看起来很和善的男子告诉 Steven， 他是附近教会的牧师，正在替他们的教会募款嘛，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意愿捐款。 Steven 就想了一下，想说他的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应该就会对这件事情感到开心吧，外加牧师看起来好像人也不坏，蛮和善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答应了。这个时候一辆白色的车子停到他们的身旁，牧师他就进一步询问 Steven 家的地址，并表示说如果他们家愿意捐款的话，不如 Steven 带他回家，刚好 Steven 可以搭便车，就刚好顺路嘛，一起回去。一开始 Steven 是拒绝的，因为他想说他其实距离家门就只剩下几个街区而已，再走一下下就到了。可是在男人的坚持下，还有外面天气真的蛮冷的，毕竟是12月嘛， Steven 他最后面还是上了车。最一开始呢， Steven 他不觉得有什么怪，就觉得就是好吧，可能只是两个友善的牧师送他一程这样子。一直到这辆车就这样子开过他们家的门口， Steven 注意到之后就出声告诉驾驶座的男人说，哎，我们好像开过头了。没想到他就得到一个很怪异的回复，驾驶座的男人就跟他讲说，哦，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我们在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会再跟你的妈妈联络。7岁的 Steven 觉得很怪，可是他就没有再提出更多的疑问。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坐在前座的两个陌生男子根本不是什么教会的牧师，而 Steven 他也不知道，当他再次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已经是7年之后的事情。在这里我想要简单补充一下哦，举凡请求协助啊，用小动物啊，或是金钱、名气、工作机会这一类的诱骗手法，或者是用言语、肢体上的威胁，甚至是让同年龄的小朋友去做诱骗目标的一个诱饵，这些都是常见的绑架手法。那至于前面两个陌生男子所使用的，则是一种叫做威权诱骗的方式。所谓的威权诱骗，就是假扮成比如说警察、医生或者是老师，让小朋友更容易服从指示。而前面的这两个男人呢，他们就是抓住说 Steven 他们家有信仰嘛，那我是牧师，一定就可以很快的取得这个小朋友的信任，所以他们使用的则是这一个诱骗方式。那让我们回到梅喜德城， Steiner 夫妻，也就是 Steven 的爸爸妈妈， 在下午2:30的时候，发现 Steven 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到家。可是那个当下他们没有特别的紧张，他们想说，哦，因为之前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Steven 有一次在没有报备的状况下就跑去朋友家玩，虽然在那之后 Steven 有被他们好好的教训过。那时候我看到的资料是说，就是爸爸用皮带打了 Steven， 但要知道，因为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干嘛要这样子打小孩，可是那个年代的传统的美国家庭，体罚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其实也跟台湾有点像啦。他们之前有因为这样惩罚过他，可是后来他们就想想说，好吧，可能又 Steven 又忘记了，那好就去吧，那等你回来的时候再好好的教训你。可是一直到下午3:30的时候，就在 Steiner 夫妻要去把家里两个比较年长的女儿们接回家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欸，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所以他们就开始跟 Steven 认识的朋友联络。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 Steven 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时候，人是在学校门口跟他的朋友们挥手道别的，但是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下午5点，到处找不到人的 Steiner 夫妻心急如焚，他们连忙报警。在警方的协助下，他们也就只有找到一位加油站员工。这位加油站员工呢，他说在下午3点左右，他还有看到 Steven 经过。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再找到其他人知道或者是见到 Steven 的去向。就当 Steiner 家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着找人的同时， Steven 他就在两名陌生人的车里。车子开在140号高速公路上，目的地呢是距离梅喜德城35公里远的卡塞斯谷。 Steven 对这两个男人一无所知，他也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的困惑。开车的男人名字叫做 Kenneth Parnell， 另一个在路上拦下他的男人名字则叫做 Irvin Murphy。 这两个男人到底是谁呢？关于他们的一些资讯，我会在后面一点的段落跟大家做叙述还有补充。在他们抵达卡塞斯谷的一间木屋之后，迎接 Steven 的是许多的玩具还有新衣服。 Parnell 他趁着 Steven 的注意力被玩具还有游戏吸引的同时，假装打电话给 Steven 的妈妈，然后装模作样的告诉 Steven 说，你的妈妈同意让你今天在这里过夜。在这里我相信应该就有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可疑的状况，这么可疑的两个人，这么可疑的说辞， Steven 却好像一点反抗的行为都没有呢？那我在这里必须要再一次强调，当时 Steven 就只有7岁，大概就是小学1年级吗？1、2年级左右，
差不多，
对，差不多那个年纪。那说真的啦，我现在回想我小学1年级，我虽然说记忆已经非常模糊，毕竟是好久远好久以前的事了对，但是那个时候说真的，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说老实话，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要怎么反应。那当时的时代背景呢，对于提防陌生人 Stranger Danger 这样的概念才刚刚兴起，距离安博警报 Amber Alert 出现还有20几年，那在保护孩童安全的概念上面基本上是还不够全面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家长都蛮放心可以让小孩子自己放学就走路回家。我后来有去看了一下资料，是他走回家的那一段路其实大概10几分钟而已，从那一间小学走回家的路其实并不会很远，可是就是这一段路有心人士可能就会在路上去拦截。而前面提到的 Stranger Danger 标语虽然是要小朋友提防陌生人，可是呢，在之后的调查指出，被通报的孩童失踪案里面有大多数的案件是因为逃家，或者是家长没有在预期要碰面的地方找到小孩而报案的。然而确定被绑架的案例里面，绑架犯大多数都是被家庭成员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父母亲或是熟识的人绑架的，只有25%是被陌生人带走。也就是说，通常陌生人绑架的案例以比例来说是不如熟人绑架要来的高的。
嗯哼，你刚刚提到被自己的爸妈绑架，或许有些人会一下想说，哈，怎么被自己的爸妈绑架？
对，
有啦，你想想看，那种情况可能是比如说父母离婚，
嗯，
那在一方的，在你主要照顾方的那个可能是爸爸或妈妈没有同意情况下，另外一方把小孩子带走不归还小孩， 那这个也会去被报案。那或者是没有离婚，但是父母可能有吵架，然后一个人就把小孩带走了不回来，那样也是案件的一种。
没错。此外 Steven 家是当时美国所谓的传统家庭，有固定的信仰，教育方式也比较保守。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 Steven 习惯也比较知道，就是他已经比较习惯去服从长辈或者是权威的指示，对于他所认定的权威人士，他比较不会去表达质疑。也因为这样子，有大多数认识他的人都形容 Steven 是一个安静、乖巧、有礼貌的小孩。那说到这边，我必须要岔题，引用一个我很喜欢的 podcast 节目 My Favorite Murder， 他们里面有说到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大家参考看看。这句话叫做 Fuck politeness。我不是说要大家就是哦，就是去他妈礼貌，所以就是对所有人就不用在乎社交礼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你注意到这个情况跟这个状态已经是很不合理，甚至是侵犯到你的隐私或者是你的权益的时候， Fuck politeness， 为什么要继续顾着礼仪呢？不仅是这一起事件，从过去到现在有太多太多的绑架或是性侵犯，都是这一些加害人利用当事人在认知上面的落差，或者就是因为碍于礼貌不知道要怎么拒绝这一点犯案得逞的。所以真的 Fuck politeness。 好，让我们回到正题。Parnell 他的说辞呢，虽然让 Steven 觉得奇怪，他就想说怎么平常会很介意自己的门禁的妈妈会跟他说好你可以外宿，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 Steven 他并没有继续追问，他就顺从的按照 Parnell 的指示吃过晚餐然后洗澡。当天晚上 Parnell 就要求 Steven 和他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至于 Irvin Murphy 另外一位绑架协助人，他则是睡在另外一张折叠椅上。听到这里，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听众知道接下来 Parnell 的计划是什么了。绑架 Steven Stainer 的主谋 Kenneth Parnell， 他是一个有恋童癖的性侵犯，而且他确实有性侵孩童的前科。我必须说，我在research 这个案子的时候，或搜集资料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生气，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跟孩童性侵跟绑架相关的案子嘛。那在撰写稿子的时候，其实我是尽量的去避免带入主观，可是我发现太难了，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会有一些用字遣词比较激烈一点，或者是比较带有个人情绪一点，那就请大家还多多包涵。
其实小宇宙在写这份稿子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的 LINE 就会开始叮叮，然后想说什么东西，然后打开来看小宇宙说我跟你说，然后就讲就开始打字打超快的，我讯息就是疯狂跳出来，然后我就哦好深呼吸深呼吸，
就很气，真的很气。因为 这目前我们只刚开头讲到一半而已嘛，那后续也许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这么生气。那我就继续说下去。如果对于这个案件有一些些了解的听众，可能在报章杂志上面有看过其他的资讯，或者是在一些纪录片里面，都会发现说大多数的人都会针对 Steven 他到底是第一天晚上还是在两周之后被性侵的这种时间点去做讨论。我可以理解说就是想要把所有 detail 所有的细节搞对的这一种心情，可是呢我后来仔细想一想，我真的觉得有关于 Steven 究竟是什么时间点被性侵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重点。因为整个案件早在最最一开始的时候，从 Parnell 他无视 Steven 的抗议诱拐欺骗他然后把他绑走的那一刻起，就是整个虐待行为的开端。而且实际上 Steven 他在这之后的几次访谈里面也常常表示说，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大家就是大众只关注在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虐待，而忽略掉其他的事实。
不管在哪一个时间点发生的这件事，总之他就是发生了。
是，他总之就是发生了。而这一件事情，他被虐待的事情，跟第一天晚上还是两周之后，到底真的就是无关的。隔天晚上呢， Parnell 在出发执行夜班工作之前，为了防止 Steven 逃跑，他就在离开之前有喂他安眠药让他陷入沉睡。 实际上 Steven 第一周所停留的小木屋距离他的外祖父家只有200公尺远，真的就只是隔几栋屋子这样子的距离。而且在后续的报道里面也有提到说 Steven 的爸爸曾经有到卡塞斯谷去找人，可是就是没有遇到。那我想现实中可能就是有这种很无奈的巧合吧，就算是在这么近的地方， Steven 却没有被任何熟识的人发现。而 Parnell 呢也确实没有让他们在这个小木屋里面停留太久，但是在停留在这个小木屋的期间， Steven 他是不断请求 Parnell 带他回家的，因为他毕竟还是想要赶快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可是呢 Parnell 就会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搪塞过去。直到某一天， Parnell 他带着一只小狗回到住处，他说这是特地买回来送给 Steven 当做礼物的，而且就很开心的要 Steven 赶快替这只小狗命名。 Steven 他很喜欢狗，因为他的老家就已经养了三只狗了，所以他是从小到大就是很喜欢动物，跟动物一起长大的。他看到这只狗狗就觉得很开心嘛，所以就很兴奋的替小狗取名叫做 Quinny。 接着 Parnell 就告诉 Steven 他今天一整天为什么都不在家，因为他去了趟法院。为什么要去法院呢？Parnell 告诉他，因为 Steven 的父母没有能力继续抚养 Steven， 所以就决定让法院把他的抚养权判给 Parnell。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 Steven 就是他的养子了，而他的名字也再也不是 Steven Stainer， 而是 Denise Parnell。
What
the fuck?
What?
就是他从这一刻开始其实就是在帮他未来的谎言做铺路。他就告诉 Steven 说，哦，你现在监护权是我的了，那你的父母养不起你，因为经济上面的问题，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抚养你了。我是觉得七岁的小孩子其实是单纯可是不笨，其实小朋友他们一直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小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即使你不知道他们真的在吵什么，可是你感觉得到家里好像哪里怪怪的，那你也感觉得到爸爸妈妈的情绪，其实这一些小朋友都看在眼里。 Steven 他会相信这一个理由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家过去是在一个农场里面生活的，那他的爸爸后来因为背受伤的关系，所以后来一家人就只好搬到梅喜德城。
嗯哼。
可是因为伤势的关系，所以他的爸爸就必须要养伤嘛，就没有办法提供家里更多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家里的经济确实是跟之前在农场那样子的生活是相较之下比较不好的。七岁的小孩子我相信其实是感受到这些的，所以 我后来想一想，比起因为有很多说法，有人说 Parnell 是骗他说你的父母不爱你了，可是比起你的父母不爱你这个理由，跟他说法院把你的监护权判给我，因为你的父母没有经济能力养你了，这一件事情对于一个七岁小孩子来说也许很难懂，可是我想他们会很容易相信。再来就是说法院也等于是一个权威，今天法院已经这样说了，再来我的亲生父母他们说经济能力不允许，那我能怎么办呢？你身为一个七岁小孩子能怎么办呢？对，当然就是以现在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都知道这都是谎言嘛。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当时的 Steven 他只有七岁，再加上一连串让他困惑的事情接连发生，你要想他在听到这一个告知通知的时候，这一件事情他被绑走了，这件事情不过发生不到一个礼拜，那他还在他的大脑，其实基本上他的大脑还在统整过滤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突然之间一个人跟他说，哦，没有，你没有办法回家了，因为你家人养不起你。那再请大家稍微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男人把七岁的你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强行带走，就算你急切的想回家，七岁的你又该怎么离开？更进一步的说，如果真的你得以逃出这个小木屋，这之后呢又该怎么办？我现在仔细想一想，因为基本上七岁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纪，可以自由行动，可是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求救。再来就是说那个时候并没有去宣导说要小心绑架，或者是特别去教小孩说你遇到绑架要怎么做， 在这之后他们确实有去做了一些宣导，但是这边可能要稍微提醒一下各位，是这个年代他们并没有特别去宣导说，如果小朋友你被绑架的话，你要怎么样去求救，你要报你的身份，你要报你的地址，你要报你的电话嘛。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体制，所以 Steven 那个时候是什么都不晓得的。毕竟那一个年纪是一个食衣住行都必须要仰赖成人的年纪嘛，而 Parnell 呢，他就是利用这一点，先是控制住 Steven 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然后再透过许多似是而非的谎言去欺骗他，说服他他们家没有办法养他了。到这里为止，我们都和 Steven 一样不清楚这两个绑架犯的真实来历。究竟 Parnell 是谁？ Murphy 又是谁呢？ Kenneth Parnell 就如同前面提到的，他是一个有性侵骚扰孩童前科的性侵犯。他出生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1932年德克斯州。而 Parnell 的妈妈她是一个护士，爸爸则是一个餐厅员工，而且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他的爸爸在 Parnell 5-6岁左右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所以在这之后他的爸爸基本上是从 Parnell 的人生中缺席的。1938年到1939年， Parnell 一家就因为各式各样的天灾还有干旱被迫举家搬到加州。关于1930年代晚期的这个部分，有一个小小的历史背景要补充给大家。这个时期的美国他们的天灾到底有多严重，是严重到那个时候其实有整整10年的干旱，而因为这些干旱的关系，所以沙尘暴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些沙尘暴恐怖还有频繁的程度，让当时的人帮这一些沙尘暴取名 Black Blizzard， 就是已经恐怖到它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黑尘暴。我那个时候其实在看这一段历史的小科普的时候，我想到其实是胆小狗英雄的那个农场，就是一片荒芜的干旱田里面，然后有一个小有一个很破旧的农庄。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农夫还有居民就因为这个黑尘暴的关系受害。也因为如此，在那个时候有大概250万人必须要放弃他们的农场，往西搬到加州。推测 Parnell 一家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从德克斯州搬到加州的。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非常萧条，整个经济来说。
对，也就是说 Parnell 的成长环境就是在一个天灾人祸交织而成的环境下度过的。
但那也不代表他可以变成一个性侵犯，也不代表他有权利去伤害别人。对不起，我愤怒了。
没有错。当然我们可以去理解说，可能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他缺乏了关爱，或者是缺乏了关心，甚至遇到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这个人的过往是没有办法替他的罪去做开脱的。那么在 Parnell 一家搬到加州之后，他的妈妈就在一间短期出租公寓担任管理人员，英文叫做 boarding house。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类似形态的地方， 我的这边的暂时的翻译就是短期出租公寓了。那至于 Parnell，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常常会做出一些让人没有办法理解的行为。比如说呢，他在4岁的时候就曾经徒手把自己的4颗牙齿拔掉。
哦，听起来好痛哦。
超痛的，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办到的。我小时候就只有顶多是乳牙长出来，然后我真的想拔掉，我就拿那个绳子，有没有，拿我的牙齿用绳子绑着，然后另外一端绑着门，然后用力把门关起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拔我要掉的牙齿。可是我是不太知道徒手把自己的4颗牙齿拔掉到底是要怎么办到，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另外有一个说法是，他做的这一个行为是为了要反抗他父母离异，所以他做出这样的行为，试着引起他父母的注意。9岁的时候，他刻意会去用手电筒照自己的眼睛，直到自己的眼睛受到永久性的损害，导致他之后都必须戴着眼镜。所以其实可以从这些行为看得出来，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小时候就有一些自毁的倾向。而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这样子自毁倾向的行为就越来越多了。他也曾经跟心理医师坦诚过说，他有严重的自杀倾向，每个月大概会有一次，至少一次自杀的念头。他也曾经试图自杀很多次，包括拿枪射自己的肚子，刻意从高处往下跳，或者是喝消毒剂自杀。那在13岁的时候， Parnell 就因为纵火被捕， 那个时候他跟警方称自己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被一个常常出入出租公寓的男子强暴的关系。然而他在这之后虽然否认了这件事，可是事实的真相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讲到纵火，就想到我们在上一集那一集我们有大概的聊到 escalation 这一个单词，也有提到 McDonald Triad 这一个特性。这边的话要稍微补充一下，会出现 McDonald Triad 上面提到比如说纵火、尿床或者是虐待小动物这些行为的孩童，不代表他们未来就一定会成为杀人犯。后面的研究其实有发现到说，通常杀人犯他们为什么童年会有这些行为，是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有受到一些暴力或者是虐待，所以他们就会做出这一种一般来说小孩子好像不太会做出来的比较暴力的事情。Parnell 从14岁开始学会偷窃，后来还因为偷车的关系被捕，而在这之后的许多年呢，他的生活也就几乎是在反复进出少年感化院的日子里面度过。那我们把时间从1930年代再往后推到1951年，19岁的 Parnell 他假冒警察性侵了一名9岁的孩童，也因为这样子他被判了4年的有期徒刑。虽然他曾经试着逃狱，可是很快的又被抓回去了。我这里必须要提一件事，那可能接下来讲这一段会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因为我很生气。总之呢，关于这一起性侵案，他在之后的采访有提到，那个时候他会性侵那个小孩是因为他的老婆怀孕了，肚子太大没有办法跟他行房，所以他就必须找一个宣泄欲望的出口。 Just like what the fuck 就是
这是已经让我们两个觉得不可，我们两个在笑，所以我们两个觉得已经有一种
太荒谬。
对，
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我光是讲这一段我都觉得我的天哪。好，那我们就再冷静下来，回到1951年的这个案件。在这一起案件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1972年，也就是 Steven Steiner 的这个案件为止，这快要二十年间 Parnell 都没有类似的记录。那有人也有说，这可能是因为他就算有犯案也没有被抓到，因为在那个年代孩童性侵这一件事情其实并没有被很重视。再来就是那个年代呢，其实性侵的案件通常都是会被归类在 sexual psychopath 这一个区块，而 sexual psychopath 这一个区块呢也涵盖了同性恋的性行为。那在这边要补充的是，他们那个年代在针对性犯罪这件事情并没有做出非常仔细的区分，其实还有很多守旧比较保守的想法跟概念。当然这件事情在事后也都慢慢的有改善了啦。 Parnell 他在辗转数年之后，他到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而他就是在这个工作场合认识了 Irvin Murphy。 Irvin Murphy 这一个人呢，很不幸的他也是出自一个失能的家庭环境，他一共有9个兄弟姐妹，父母也很早就离异了，而 Murphy 的妈妈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常常会虐待他们。所以在 Murphy 长大之后，他就有了一个比较急于取悦别人的性格，他有这样子的性格在。而他也是一边打零工一边辗转来到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找到了一份清洁人员的工作。跟他工作过的人都形容他是一个温吞，待人极度和善，容易相信他人，反应有一点迟缓，而且天真 naive 的人，他们是这样形容他的。根据 Murphy 前任同事所述，有一次不知道谁偷走了 Murphy 的鞋子，后来这个小偷被抓到了，但是在 Murphy 知道这个小偷是因为没有鞋子可以穿之后，他就不继续追究这件事了，甚至把鞋子送给了对方。其实从这一个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性格上是很单纯的。那到底是为什么明明有着听起来如此无害性格的 Murphy 却会协助 Parnell 绑架呢？根据他在这事后的说辞，当时他很常会听到 Parnell 跟他说，我好想领养一个儿子，并且以遵循信仰的方式将他养育成人。这个部分他的原话是说 Raise him religiously，
religiously 就是遵从信仰的啊，就是 以一个信仰为规章，比方说很虔诚的也会叫做
religiously。 嗯，关于这一点，一开始 Murphy 他并没有多想什么，一直到某一天 Parnell 就告诉他说，他偶然从一个邮差的口中得知，在梅喜德城有一个孩子被虐待，他希望 Murphy 可以协助他去帮这个小孩子脱离暴力环境。曾经受过家庭暴力所苦的 Murphy 听到他的说辞，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可怜，就产生了同理心。虽然他觉得 Parnell 的方式好像有点怪怪的，毕竟说穿了他就是一个诱拐的方式，可是出于对 Parnell 的信任，他最后还是答应了这个请求。然而这一切就不过是他所相信的这个好同事 Parnell 呢利用 Murphy 过去因为信任他而坦诚的儿时创伤，把这个儿时创伤当作操控 Murphy 的钥匙罢了。就不过是因为 Parnell 知道 Murphy 他可能会因为听到哦这个孩子可能受到家庭暴力，那么答应他帮忙绑架的几率就会大幅的提升。于是 Murphy 就在1972年的12月4号协助 Parnell 执行了这个计划。当他协助 Parnell 成功救援到这个七岁的小男孩之后，他们到了卡塞斯谷的小屋，他才渐渐察觉到不对劲。这个男孩子好像没有遭受什么样的家庭暴力，于是他就向 Parnell 提出质疑。没想到 Parnell 却反过来威胁 Murphy 说，如果你敢报警，那么身为共犯的你也绝对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他告诉 Murphy， 如果这件事情被揭发，你呢也会判跟我一样重的罪。 Murphy 因为害怕的关系就沉默了。这个部分根据 Steven 的回忆所述， Murphy 在他被绑架然后半软禁在卡塞斯谷的期间，其实对他是非常友善的，常常还会关心他，带他喜欢的糖果玩具给他，陪他聊天啊，陪他玩。然而 Steven 却从来都不敢跟 Murphy 坦诚每一天晚上 Parnell 都会对他做什么事情，而 Murphy 他也不敢问。所以这两个人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被 Parnell 基本上就是被控制着的。而在那之后， Parnell 和 Murphy 的关系也就渐行渐远，最后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在 Parnell 辞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工作并且搬离卡塞斯谷以后就断得一干二净了。 Parnell 带着 Steven 离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在加州不同的城镇之间辗转展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到处搬来搬去，有时候是住在 motel， 有时候是住在那种拖车公园。 Steven 他原本一头金发也被染成深棕色，对外的自我介绍也就不再是 Steven Steiner 而是 Denise Parnell。 他被要求称呼 Parnell 为父亲，而且要忍受接连不断的性暴力跟虐待。 Steven 说八岁的那一年他曾经有想要逃跑过，某一天夜里他是趁着 Parnell 熟睡成功的溜出去了。可是那时候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在郊区，他一走到街上他就迷失，几乎是迷失方向了，附近也没有邻居可以求救，他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就只能百般不愿的回家。如果常常听真实犯罪案件的朋友，应该在听到孩童性侵相关的案件里面可能会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 grooming。 这个词在台湾并没有很确切的中文翻译，可是如果单纯的按照字面直翻的话， grooming 有理毛培养的意思。那假设今天是用在孩童性侵相关的议题上， grooming 这个词就有了诱导的意涵。这个是一个让被害人在加害人有意识的操控下，在思考模式和言行举止方面逐渐变成加害人期望模样的手法。那通常加害人 grooming 的对象呢，不只是会针对他们的目标，不是只会针对小朋友的，蛮多案件里面他们是会针对这个目标孩童的亲属，特别是父母去做这个操控。以下几点是常见的 grooming 手法。第一点，取得孩子的信任获得好感。第二点，给予礼物还有关心，让孩子产生加害人对自己关爱有加的错觉。第三点，孤立，比如说减少让小朋友跟其他人接触，以免产生情感连结或者跟周遭的人事物产生亲近感。第四点，和这个孩子之间有一个秘密，让小孩对加害人产生依赖感。第五点，恐惧和羞耻心，他们会逼迫小孩去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 然后会碍于羞耻心或者是恐惧的关系，拒绝向外人坦诚的事情，比如说强拍裸照、强暴这一类容易遭到社会批评或者是嫌恶的行为。那这里的话，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最近有一个叫做蓝鲸游戏，当然这个蓝鲸游戏其实在国外已经有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台湾的青少年之间好像又起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在听这个 podcast 的父母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听众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蓝鲸游戏呢，它就是会用挑战之名去要求参与者必须先上传一张裸照，然后呢在这之后他们就会给予更多更多更艰难而且是很可怕，比如说要他们自残，最后面要他们自杀这样子的挑战给他们。那如果这个参与者说哦不不不我怕了，他们就会拿这个裸照去逼他们一定要继续进行，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几点可能会让某一些人感到困扰，特别是说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教育者，因为先姑且不论 child grooming 的意涵，以上有几个方式可能在父母或者是老师教育孩子的时候会用到，比如说给礼物啊、关心啊这种，其实我们想要跟小朋友拉近距离的时候都会用到的方式，或者是说透过处罚的方式让小孩子心生恐惧去不敢做。第一集讨论琼斯症的时候啊，在这之后其实有朋友跟我分享说，身为人母的他在听到思想控制的段落之后觉得有一种被破壳到的感觉，因为他发现说身为父母的他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也会用到很像的手法。那因为我还没有当妈啦，所以在怎么教育小朋友的方面是没有办法指手画脚什么的，可是在这里我想要提出一点点个人的观点给大家参考。确实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教育者对于受教者所使用的手法跟思想控制好像有点雷同，可实际上我觉得差异最大的地方就在于第一集聊到的集权思想控制，或者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child grooming， 这种控制方式跟合理教育之间，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教育者控制的那个力道跟那个比例。比如说过度的控制跟集权思想控制，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没有保留丝毫余地，只希望受教者100%甚至是200%按照自己的思维走的那种控制方式。而这当中呢，他们完全不会去顾及受教者的意愿或思想，也不会给予受教者任何独立思考的空间，当然他们更不会希望受教者有任何自己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受教者变成自己的形状啦。所以我在这里只是想要跟有在听这个 podcast 的爸爸妈妈、老师或者是指导者们说，你们真的不是邪教啦。对啊，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其实 grooming 这个手法在所有的 abusive relationship 虐待关系，包括友情、亲情、家暴或者是恐怖情人这些情况当中都是成立的，都会出现的。如果大家可以稍微倒回去听一下小宇宙刚才讲的grooming 的步骤，然后把孩子的角色换成亲人、情人或者朋友，这可能是女方或男方，暴力是不分性别的、这样其实也是成立的、
很感谢 Dylan 刚刚的补充。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各式各样的关系里面，可能如果你今天觉得好像自己深陷了一个不是很健康、不是很快乐、让你感到痛苦的关系里，今天不论你的身份是孩子还是任何的角色，也许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说不定对方正在用你的某些弱点去控制你。好，那让我们回到正题，前面就有概略的提到说常见的 child grooming 手法，而 Parnell 呢就在这7年间利用这一种手法不间断的对 Steven 执行这样的操控。可是在这7年之间， Parnell 其实是没有限制过 Steven 来去的自由哦，甚至会让 Steven 去上学， Parnell 也不会管束 Steven 在学校的初学习或者是成绩，甚至会提供年纪轻轻的他香烟、酒跟大麻，他甚至会让 Steven 自己去搭便车上学。所以基本上除了早期几年 Parnell 会对 Steven 的行为做一些控管之外，在这之后 Parnell 可以说是放任 Steven 自由活动。说到这边，我相信一定有人会产生一个疑问，毕竟 Steven 来去自由， Parnell 也不会限制 Steven 的交友，甚至 Steven 有描述过他在长大一点之后，他并不是没有在学校看过自己的协寻传单被贴在布告栏上的，可是他当时就选择了沉默。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Steven 不求救或是干脆直接逃走呢？ 这里我整理了几点，是我在看这个事件还有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注意到这一起事件，为什么 Steven Steiner 他明明遭受了这样子的对待，可是后面却几乎不求救，甚至是明明有这么多的自由可是不逃走。第一点，羞耻。性这件事情对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而言是一个很羞耻而且不可以公开谈论的，更不要说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就像我前面有补充到的，那个时候的同性性行为是违法的。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听第一集的琼斯镇的话有没有印象，我有提到说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吉姆琼斯他本人有在洛杉矶因为同性恋行为被逮捕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这样子的行为是违法而且会遭受严重的抨击还有歧视的。想象一下，平常被你视为父亲的人物，到了晚上却成为最可怕的性侵犯。那在这样子的社会风气下， Steven 要怎么求救，要怎么开口？他光是要去面对这之后可能会遭受到的攻击或者是不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那么根据 Rape, Abuse, Incest, National Network 这个反性暴力网站的内容指出，男性在成年还有孩童时期遭受性暴力之后所出现的反应有几点会比较不一样。第一点，他们会紧张、焦虑，会有创伤症候群、厌食或是暴食症。第二点，他们会避开让他们想起这些创伤的人或地点。第三点，他们会担心自己的性取向，就像我前面补充的，因为当时如果你不是异性恋的话，会有一个很庞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所以他们就会担心这样的事情。那在这里并不是只说同志这一件事不正确，而是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他们会担心自己的性取向这件事。第四点，感觉自己的男子气概被消灭，因为感觉到他们自己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权。第五点，无法放松并有睡眠障碍。第六点，对于无法停止被人施以性暴力感到被责怪或者是羞耻，应该说这边说的被责怪应该说是自责，特别是说在遭受性暴力的期间，他们的身体如果有出现勃起或者是射精这样子的生理反应的话，他们会特别的感到
自己是肮脏的。
对，就是他们会特别的感到、我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在这里我必须要说一下，你的生理反应跟你的心理到底想不想要性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成立。你今天有了生理反应，其实不代表你的心理是要的，这两件事情是可以相违背的。所以通常其实不只是男性了，有一些女性他们在遭受性暴力的期间，有些人都会问，就会很直接讲说，可是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有反应啊，那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抗拒，然后你的身体有反应，那你还跟我说不要，怎么可能？有一些人是会这样子去检讨被害人跟指责被害人的，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要稍微强调一下这件事，身体有反应不代表你心里也想要。第七点，对于和其他人的情感连结或者是友情会产生逐渐强烈的孤立感。第八点，害怕被批评或是不被相信，这通常也是性侵受害者最害怕的事情。以上说的这八点呢，是为什么 Steven 他不求救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原因让他感受到羞耻。第二大项目会是习惯性的抽离。在和 Parnell 生活的这几年，他已经学会了在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把自我抽离出去，把这些情绪摆到一旁，然后假装这一切都是正常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卫机制，习惯性的抽离，让自己去说服自己说，目前所遭受的这一切痛苦都不是真的，只要忽视掉这个部分的痛苦，那日子就可以继续正常的过下去。所以严格说起来， Steven 的逃避并不是因为他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他有什么精神疾病，而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这其实是一个生存下去的手法。第三大项是对 Parnell 他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这一点也许对部分的人来说很不可思议，可是在这边我想要举另外一个例子。在奥地利也曾经发生过一起绑架案，被害人 Natasha Kampusch 他被人绑架，然后监禁在地下室长达10年，最后他逃了出来，而加害人也在这件事情被揭发之后跳轨自杀了。可是呢， Natasha 她当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她到加害者的灵堂前面点上蜡烛哀悼，而且在纪录片《被绑架的3096天》里面， 他就有提到说，他对绑架自己的犯人表示极度的同情。他形容加害人是一个可怜的灵魂 ，He's a poor soul。警方也提到他在得知犯人死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克制的哭泣。那当时的媒体就形容他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然而 Natasha 他就否定了这个论断，他说，我发现在那段期间你会很自然的适应绑架者的身份，特别是当你和这个人花费大量的时间相处，在这个过程里你产生的同理心和这个人沟通的过程，还有试图从这个犯罪框架中找到一点点日常痕迹的这种行为，这些行为其实不是综合症，不是一个症状，这是一种生存策略。那这一段的原文的话，就请 Dylan 帮我们念一下。
I found it very natural that you will adapt yourself to identify to your kidnapper, especially when you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with this person. It's about empathy, communication. Looking for normality of the frame of a crime is not a syndrome, it's a survival strategy.
谢谢 Dylan。简而言之呢，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它并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一种在一个极端状况下，比如说完全和外界断绝联系，而唯一的窗口是加害人这样子的极端状态下会产生的一种正常反应也说不定。综合上述几点，我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因为刚刚那一段有一点点长嘛。综合上述几点呢，第一个，对性的羞耻感；第二个，习惯性抽离；第三，对加害人产生情感连结。种种因素导致 Steven 在这七年间，即便他有数不清的逃跑机会，甚至是他在学校里面看到了他的协寻单，他还是选择了不说。内心的障碍跟矛盾基本上就像是一个无形的铁丝网一样，把他硬生生关起来了。而这些不寻常也渐渐的变成了 Steven 的日常，直到有一天Parnell 他因为 Steven 逐渐抽高的身形还有渐渐成熟的外表，他对 Steven 慢慢失去了兴趣。于是呢， Parnell 决定再绑架一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当时的 Parnell 还有 Steven 居住在一个叫做 Ukiah 的地区，而 Parnell 的新目标呢，则是一个叫做 Timothy White 的五岁小男孩。五岁小男孩，哇哇！我现在真的很生气。好 ，Parnell 当时已经48岁，于是呢，他决定找一个帮手协助他执行这个绑架计划。Parnell 挑中了 Steven 在学校中认识的朋友，14岁的 Sean Poorman。根据 Poorman 在这之后在法庭上面所说的证词，那个时候 Parnell 以15元美金。一瓶酒还有免除积欠 Parnell 的大麻费用，这几个当作条件交换，要求 Poorman 协助他执行绑架 Timothy 的计划。那不知道大家这边有没有发现，为什么14岁的 Poorman 会欠 Parnell 大麻钱？因为那个时候在 Ukiah 地区， Parnell 他也会向当地的小孩兜售大麻，管道呢则是透过 Steven， 他会在学校里面参加一些社团，然后认识很多小朋友。其实这当中他也会要求 Steven 常常带他的朋友们回家，而在这之后也证实了他都会趁着这一些小朋友不注意的时候对他们出手，有一些得逞，有一些没有，甚至是他会鼓励这一些小朋友，你可以在我家过夜啊。而他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为了要去接触更多年轻的他喜欢的小朋友。那这个是额外的补充啦。让我们回到 Timothy White 这一个案件，在 Parnell 挑中了 Sean Poorman 去当他的绑架协助人以后呢，他们在1980年的2月14号，他们两个就在 Timothy 固定的回家路线上面假装自己的车子抛锚，然后在 Timothy 经过的时候跟他说，小朋友， 我们家车子好像坏掉，可不可以请你帮忙，想要引起 Timothy 的注意，让他停下来帮助他。我再稍微的带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在更前面一点的时候我有提到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绑架手法。那我们的 Timothy White 他其实是，虽然他五岁，可是他其实蛮机警的，所以他其实当下并没有去理会 Poorman 跟 Parnell 设下的陷阱。这时候 Parnell 一时情急，他就大声的命令 Poorman 强行把 Timothy 抱到车上。在这之后 Portman 在法庭上的供词中指出说，那个当下他其实吓得脑袋一片空白。他的供词是这样讲啦，他是说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的想要帮忙，只是因为一来有钱拿，二来他们家其实也是有蛮大的经济困难的，让他觉得好，那好吧，我去帮忙。所以他那个当下其实是有一点不情愿的，可是在 Parnell 大声的命令之下，他还是照做了。五岁的 Timothy 他被强行掳上车，带回 Parnell 在 Ukiah 郊区的住处。Timothy 被绑架的期间， Parnell 就要求 Steven 要好好的看顾着他。这一开始 Steven 确实有按照 Parnell 的命令乖乖照做，也试着安抚照顾这个五岁的小男孩。可是在数周之后， Steven 再也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眼睁睁的看着这一个小男生因为和家人分离而受苦的样子，所以决定做出了改变。在这之后，他在跟媒体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只是希望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不要再一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于是1980年的3月1日，他就趁着 Parnell 外出值夜班的时候，背着 Timothy 决定把他送回家。那时候他们住的小屋跟 Ukiah 的市中心有很长一段距离，我查到的资料里面有说是25公里，可是大多数是说7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是用徒步很难到达的。而当地傍晚的气温是很低的，也就是说他们启程的时候基本上外面的气温就是开始往下降了。再来就是那一段期间，其实 Ukiah 地区那个区块有很大的暴风雨还有淹水这些事情。在3月1号之前，他们其实不只尝试过一次要逃离了，可是就因为种种的气候因素啊、天气因素的关系，所以失败过几次。但是最后面他们是在3月1号的时候，很幸运的他们在半路上有拦截到一台往 Ukiah 的车，他们就搭着这个便车抵达市区。到了 Ukiah 之后，因为 Steven 并不是很熟悉当地的地形啊、街道，所以他就决定把 Timothy 直接带往警局。可是他并没有打算跟 Timothy 一起进去警察局，他只是想要送 Timothy 回家而已。至于他自己呢，根据这之后他跟媒体所说的话，他是说他只是想要在这之后就回去 Parnell 的小木屋里面。对某些人来说，这样的心态是很匪夷所思的，可是就如同前面针对性侵还有被长时间绑架受害者的心境所做的讨论，对于 Steven 来说，为了自己求救其实很早就不在他的选项里面了。那在这里我必须说，因为 Steven 他本身就已经放弃替自己求救的这件事，所以其实 我在写这段的时候其实心情非常的难过。因为你要想一个已经基本上是放弃为了自己求救的人，他为了另外一个小朋友，所以他做出了这样子的行为，这么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的。因为他真的就是单纯出于一个非常纯粹的心理，就是我不想要另外一个小朋友再承受一次跟我一模一样的过程，因为那很痛苦。
嗯哼，而且除了感动之外，我觉得也是很让人心疼啊，因为他其实现在也才14岁嘛，
对，
然后带着一个5岁的弟弟，两个都没多大，两个都是小毛孩，就这样走。
对，
那其实你在说 Steven 没有打算进警局的这一边哦，还有他之后打算回去 Parnell 的住处，我其实觉得，即便那个时候他才14岁，我相信他心里还是会怕。他在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怕，因为天知道他回去之后 Parnell 会对他做什么，天知道他回去会受什么样的处罚，
是
他把Parnell 好不容易抓来的
猎物
或玩具就这样送走了他，然后他自己回去他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因为在这个当下他其实 是没有觉得自己要跟 Timothy 一起回到这个社会的、
yeah.
你懂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在 Steven 当时的心境真的是一个，我相信他自己很害怕、我相信他很挣扎、但是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来说是真的是他已经绝望，就对他自己能不能够得到救赎这件事情他已经绝望。
是，
但一方面我真的觉得这个小孩很勇敢，
没错，
非常非常的勇敢，
没错。
你虽然很多人可能会说他不逃他很懦弱，哦，才不是，他光是把 Timothy 带去然后还搭便车，这也是一个风险，
是
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直接把小朋友送走，也不考虑自己的后果会怎么样，我觉得 Steven 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小孩。
对，而在这之后其实很多媒体也问他说，你当时是怎么计划，你当时在想什么，他都说 I don't know， 我只是想要 I just want Timothy to be safe， 我只是想要 Timothy 可以安全。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而在这之后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我看了之后读了之后觉得非常伤心的事情，就让我慢慢的说。那刚刚提到说 Steven 他要 Timothy 自己进警局嘛，可是他自己没有进去。 Timothy 他虽然很害怕，可是他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就试试看。可是呢他就在推开警局的门的那一瞬间，他还是觉得退缩了，因为毕竟他才五岁嘛，然后要进警局，老实说我现在一个成人，我进警局我都觉得怕怕的，就算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恐惧吧，那更何况是一个五岁小孩。所以在那一刻那一瞬间他就突然畏缩了，所以他就门推了，可是人就赶快往 Steven 的方向跑，然后告诉 Steven 说我真的不敢进去。幸好值班的员警有看到 Timothy 推开门然后又往回跑那一幕，他就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朋友在晚上推开警局然后又往回跑，这不正常。所以他就立刻联系了附近的巡逻警员，要求巡逻员警稍微查看一下附近的街道是不是有两个小孩子正在游荡，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有看到 Timothy 往一个年纪比较长的小朋友那个方向走过去。最后非常幸好的，员警就有在一间建筑物的落地窗前面找到了 Steven 跟 Timothy。 Steiner 家失踪了七年的孩子带着 Timothy 一起回家了。
其实我们在选定每一次要讲什么案子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会互相讨论一下案件的内容。
对，
在小宇宙跟我分享这件案子的时候，听到这一边我想说回家了，那应该可能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我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小宇宙在跟我做一个简短说明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我也是觉得还不够吗？
对，
这两个小孩承受，特别是 Steven 承受的还不够吗？
对啊，他就14岁。
对啊，那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相信听到这边已经有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很愤怒。
Yeah，
大家可以去喝口水，深呼吸一
下，
伸展一下。
对，
因为让人愤怒的现在才开始。
是的，在失踪七年的 Steven Steiner 被找到的消息很快的就传了开来，真的是几乎是瞬间传开来了。他们是在3月1号的时候去警局报案了，在3月1号到3月3号期间呢，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全美上下都对这件事件投以极大的关注。因为如果去看当时的 Ukiah 当地的报纸，还有梅喜德城当地的一些报社的新闻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些新闻稿都是他们3月1号被找到，然后接下来就有很多是在3月2号、3月3号接连不断的一直出来。当时的媒体跟民众对这件事情的关切程度有多大呢？在一段影像的记录里面，网络上面应该很容易看得到啦，是可以看到 Steiner 家的前院挤满了人，Steven 就在远景的护送下，在众多媒体的包围之下见到了他的家人。现场其实大概有350个人，非常非常多人就挤在他们家前院。而实际上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影片啊，或者是就是他们拥抱啊这种最常见的那个片段跟照片，实际上是 Steven 跟他的家人相隔7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他们3月1号去跟远景接触之后，一直到那一张照片拍摄之前啊，他们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接触过。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非常公开的场合之下见面的。那当然我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警察跟整个城镇都这么的欢欣鼓舞。 Steiner 家他们找了这个小孩找了7年，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七年间他们每一年都会把传单放去各式各样的地点，还有送去各式各样的学校里面，让大家继续记得这一件事情。而且他们也为了说怕哪一天 Steven 他要回家找不到路，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搬过家。甚至这段期间他们是绝望到什么程度，是有灵媒找上他们跟他们说，我感受到，我感知到 Steven 的温度在梅喜德城的哪一个方位，一家人就这样子杀去找。 在这样子反反复复得到了希望，然后又不断绝望的状态下，他们的小孩回来了。而这段期间不乏有人说，哎，我找到你家小孩，或者是有些人会打给警察说，我就是绑架 Steven 的人啊，那些其实都是假的。我真的难以想象 Steiner 家在这七年之间所承受的煎熬。那个当下其实 Steiner 家是非常开心的，是整个就是很希望说啊，这样子的事情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所以他们并没有去拒绝媒体的采访，因为他们会希望说，也许现在我们失踪七年小孩子回来了，这个新闻如果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的话，也许有更多更多小孩子也失踪了的家庭看到这个消息会比较有希望一点。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哦，你要采访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在这之后就是接连不断的记者会，甚至是在当天 Steven 被警员护送回来之前，就当然就很多记者冲到他们家嘛，还有电影的拍摄邀约、改拍书籍这样子的请求，都在几乎是前三天就塞给了这一家人。再一次强调，我可以理解那个时候是因为大家都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兴奋，可是大家都因为太过兴奋了，所以忘记了其实 Steven 跟 Steiner 家他们才刚从这样子一段可以说是创伤的过程中脱身。而在这样子庞大的关注下，还有连续不断的采访问题轰炸下，他们可以说是毫无喘息的机会。在这之后的几次记者会里面，也有媒体注意到 Parnell 他有性侵孩童的前科。他们大概是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就当然就有去挖说，哦，到底这个 Kenneth Parnell 到底是谁。他们就有注意到1951年的时候他有犯了这样子的性侵孩童的罪，所以呢部分的媒体几乎是直接的就会在 Steiner 夫妻的面前对 Steven 去提出说，哎，你这七年间跟这个人相处，那我们听说他有性侵孩童的前科，那你是不是也有遭受过这样子不适当的待遇？
这种问题我每次听到我只能先深呼吸。你问这什么鸟问题？
对， 我形容一下，因为现在可能听众看不到，可是刚刚 Dylan 就是大翻白眼，大翻了一个白眼。那我在这边也是必须说，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媒体这件事情才刚兴起，大家对于要怎么样去提问，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这之后呢，当然其实应该说的很幸好的，我们是有很多的进步的，所以在这之后也有出现了很多，比如说性侵害者的家属，他们有成立一些团体，他们其实是会去帮助协助说，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新的受害人，那他们要在接受媒体访问之前，这些团体就会去帮助这些受害人的家属或者是受害人，跟他们说接下来可能这些媒体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也许你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就是开始会有一些这样的团体去做这样子的协助，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改变。但是回到1980年，这些都还不成立，这些大家都还没有注意到。其实不论讲了多少遍这个案子，我都还是非常非常的愤怒，我可以理解。但是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深呼吸，冷静下来，稍微体谅一下，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没有这样的概念。 Steven Steiner 呢，他就当然被媒体形塑成一位英雄，确实他是一位英雄，可是啊，就在他决定把 Timothy 送回家的同时，他也等于是放弃了过去七年为了维持正常生活的假象所做的一切忍耐。所以没有错，他是一个英雄，可是这并不是一个童话故事。这整起事件就像是刚刚 Dylan 说的，他不是一个电影。我必须再次提醒，这不是一个听完之后会心情很好的案件了。回家之后， Steven 所要面对的是在他这七年间最害怕的事情，把自己过去所遭受的所有待遇暴露到大庭广众之下。最一开始媒体在采访还有他跟警察做笔录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刻意强调说这段期间他只是被绑架， Parnell 并没有性侵害他。可是一直到他上了法庭，为了要让 Parnell 定罪，他才把 Parnell 在这七年间对他所做的一切全盘托出。在他往返法庭的期间呢，他的故事当然就一个一个被揭发了出来，真相也一件一件的就浮出了台面。他不只回到了原本的家，当然他也回到了学校继续上学。 不幸的就是这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前面有提到，通常性侵受害者最害怕的就是在说出自己的伤痛之后不被信任，或者是这个伤痛被人拿来当作霸凌的材料。而不幸的就是这里，他的这些经历就让 Steven 成为在学校被霸凌的原因之一。
哦，我实在很想捏死霸凌他的这些人。
我也是，我快气死了。
我在心里已经不知道捏死了多少次这一些人。其实可以理解了，1980年代对于性、同性性行为这一些相关议题态度还是非常保守的社会风气之下呢，学校的同侪只要找到机会就会讥笑霸凌他这样的行为，好，可以理解，可是我还是很生气，万抱歉，我还是很生气。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其实心理上的伤痛是很深层的，也是很多层次的。
是，
其实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一些家长会说，那这不过就是小朋友闹着玩，那我要怎么跟我的儿子解释这种性侵什么什么，他们又这么小。
嗯，
你可以用一种很浅显的方式解释，这或许只能代表这些人心理伤痛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嗯，
但是你可以跟你的小朋友说，假设你今天出去玩摔断手，手很痛，你已经很痛了，觉得很委屈了，然后去学校，你所有的朋友都笑你啊，摔断手，好蠢，好蠢啊！然后走过去就拿尺戳一下你，然后你手刀打一下你的手，你的痛处是被人家狂打，你不生气吗？你不难过吗？这种物理上的伤痛都已经很难承受，更何况是你心理的伤痛，而且你是压了七年的心理的伤痛，
没错。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不止很想捏死那些霸凌者，我也很想捏死那些霸凌者的教育者。
嗯，
还有捏死那些没有阻止这些霸凌者的人，全部捏死。
这真的是一件，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讨论案件的时候，我们会尽量想要让自己可以不要加入太多主观，可是我后面发现这一件案件在讲述的时候，不论是听的人还是像我说 我是说的人，我的心情都没有办法很平静，因为真的是太难受了。而我现在所感受到的这一些其实也就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即使我是这一些这样子的想象，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去体会到那一些伤痛。那让我们回到刚刚讲到的案件，我们提到了 Steven 他会在学校因为这件事情被霸凌的问题，而在法庭上呢， Parnell 的辩护律师也会试着用这样子检讨被害人的论调去带陪审团的风向。比如说他就会问，这七年间明明 Parnell 给你这么多的自由，为什么你不跑？你是不是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个环境？你愤而离开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你不满 Parnell 带你搬离前一个你喜欢的住处而闹脾气？或者是问他，这七年间你没有逃跑的意思，那突然决定要离开 Parnell 是不是因为你觊觎 Timothy 的悬赏金15,000元的美金？你是不是因为觊觎这样子的悬赏金呢？ Dylan 现在的表情是一个即将杀人的表情。
即将要变成真实犯罪的。
对，那 OK， 你想要胜诉，所以你说出了这样子的论调，可是你知道即使现在是转述这样子的论调，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很幸好的是最后 Parnell 还是有被认定是有罪的，因为在法庭审判这一件案子的期间呢，他们其实是有请心理医师还有就是一些咨商师心理方面的专家去协助说明 Steven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其实真的是不理解为什么他不跑，甚至有很多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直接讲说，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他不干脆就直接逃离了。然而呢，当时对于儿少性侵的这个部分法律还不够完善，再加上缺乏 Parnell 性侵 Steven 的确切证据，毕竟七年这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去 证明说、Parnell 性侵 Steven， 他需要在法庭上也需要拿出所谓确切证据，就比如说身体上的或者是你有留照片等等这样子的证明。可是他从七岁开始就被性侵，一直到14岁，这段期间他是一个小孩子，他要怎么样知道要搜证？这些证据当然是随着时间就不见了。所以法庭呢，就只能针对 Steven 的证词去做讨论还有研拟， 最后还是只能针对 Parnell 绑架的部分去定罪，因为 Parnell 绑架 Timothy 还有绑架 Steven 是事实。最后判决出来了，这是一个让人很讶异的判决结果，可是我事后会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Parnell 最后确实是因为绑架 Timothy 的关系被判了5年的有期徒刑，然而在 Steven Stainer 这一案， Parnell 只被加判了20个月。
What the fuck，
还没有完哦，大家稍微冷静一下喝个水。 Parnell 在这之后呢，也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啊之类的因素，他只被关了2年就被保释出狱了。
Excuse me,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很不公平，真的非常的不公平。那其实这件案子的判决可能有些人听了之后会觉得干恐龙法官，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律真的不够完善，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定罪上面有很多他们想要判更重可是办不到的原因。那因为我不是法律专业，我虽然有收集了一些资料，可是因为我不希望我传达错误的讯息，所以我只能大概的简略的跟大家叙述一下，主要是因为法律不够完善的关系，所以最后面只得到了这一个很让人无法接受的结果。而在这之后呢， Steven 跟 Timothy 他们还是有保持联系，可是后来渐渐的就两人还是渐行渐远了。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了什么样的嫌隙，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些年龄上的差距，毕竟那个时候他们差了大概、他们差了9岁嘛。而后面 Steven 也是希望说他不要再一直出现在 Timothy 的生命里面，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出现再一直去提醒 Timothy 他有过这样一段不好的回忆。可是你要想，他也是个受害人，他即使到那一个时候他还是在担心说我会不会造成别人的伤痛或是别人的困扰，可他一直忘记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受害人。 Steven 在这之后有结婚并且育有两子，但是也因为这一起事件的关系，所有的媒体对于他的一举一动都投以大量的关注，包括像刚刚提到他结婚生子的这件事。在这之后呢，他在被采访的时候他也曾经一度有说过，他有时候啊会想会不会那个时候选择回去 Parnell 的家会更好一点。你知道光是要让一个被绑架7年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遭受多大的媒体关注跟多大的舆论压力。最后在1989年， Steven 很不幸的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身亡了。而 Parnell 呢，他在被保释出狱之后呢，果不其然的，即使他年纪已经非常非常大了，他在2003年的1月，因为试图向一名妇女购买儿童而被捕。最后，他因为这件事情被定罪，然后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出狱。2008年的时候，他因为自然因素死亡了。可是在这里必须要加一个稍微正面一点点的东西，不然真的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了。2003年的时候， Parnell 他因为要购买儿童所以被起诉嘛。那个时候呢， Timothy 还有 Poorma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协助 Parnell 绑架 Timothy 的那一位 Sean Poorman， 他们两个就有出庭去指证提供证词。而2003年那一次的指证则是两个人在1980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在法庭上，先是 Poorman 上去做指证，然后换 Timothy，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在法庭上擦身而过的。他们在擦身而过的时候呢， Poorman 他就跟 Timothy 说：“哦，我很抱歉让你经历这一些事情。” Timothy 就跟他说：“啊，没关系啦，我知道，我懂啊，我现在人生也过得蛮好的啊。”他们就在法庭上拥抱，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那一瞬间，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整个案件里面比较稍微让人心情开心一些些的点。那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Steven Stainer 的绑架一案。那在这边再稍微补充一下，其实这段期间呢，还有一位叫做 Barbara Mathias 的女士。这位女士我在叙述案件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到，是因为她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难定义的女生。她原本是 Parnell 雇来当做 Steven 白天的保姆，后来转而跟 Parnell 交往，她也声称说不知道 Steven 是被绑架的。然而在这之后呢，根据 Steven 在法庭上的证词指出， Barbara 在 Parnell 跟他交往的期间，其实前后一共有八次都有参与 Parnell 对 Steven 所做的性暴力，并且在他们交往期间， Parnell 也会要求 Steven 要称呼 Barbara 母亲。 Barbara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因此被定罪，因为没有证据，所有的都是 口头上面的证词，所以无法定罪。另外一个想要补充的是，媒体他也曾经向 Steven 的母亲提出说，诶，因为 Steven 有经历过这一些很不幸的事件，那是不是要接受心理辅导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有大多数的媒体对于 Steven 的母亲所做的回应，他们都是这样子揭露的。他们说 Steven 的母亲回答，我们会自己解决，原句是 We will try to make it on our own。可是呢，在 Ukiah 的地方报社 Ukiah Daily 当中，却可以见到这句话的后半段。上一句是说我们会自己解决，可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帮助的话，我们也绝对不会迟疑去寻找专业人士的协助。原句话是 But if we find we need help, we won't hesitate to seek it。意思就是说，你把后半段卡掉，整句就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年代其实对于心理辅导、心理疾病还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在的，所以这句话就会显得 Steven 的母亲好像是为了不希望让他的儿子背上心理有问题这一个印记，所以拒绝了这个要求。可是实际上后半句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的妈妈没有这个意思。媒体透过这样的方式报道，导致于其实后面很多的社会大众对于 Steven 的母亲是非常不谅解的。还有一件 Steven Stainer 还有 Timothy White 两家人本来约定说要在1980年的4月5号 Ukiah 的小型授奖典礼之后私下举办一个小型而且私人的聚会，可以让两家人好好的认识啊，感谢彼此，也可以让 Steven 跟 Timothy 相处一下。本来应该是一个具有彼此疗愈意味的私人聚会，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走漏了风声。那一天有大量的媒体涌入 Ukiah 的 Timothy 家，本来计划的小型授奖典礼就被强制变成了一个大型记者会。那在这个大型的记者会上呢，海量的问题不断的向 Steven 还有 Timothy 丢出去。Steven 一开始也都是好好的回答，但是一直到后面 Timothy 他因为 他才五岁，受不了这么多的问题还有记者那一些激昂的语调，所以其实他就有表现出一种啊，我不是很想要继续了，甚至有一点开始不开心了。这个时候 Steven 就才赶快出来缓颊说，哦，那个因为 Timothy 他跟我一样很害羞，所以我觉得大家问问题就问我就好了。即使到那一刻他还是做的事情都还是是为了要保护另外一个人。那我想说的是，其实在这之后啊，我在看这一件案件的时候，还有就是在看这一些案件相关的报章杂志的时候，我都有注意到说，那个年代其实媒体对于受害者还有受害者家属他们的一些隐私，还有就是记得要留给他们一些疗愈时间的这个概念并没有非常的成熟。这段期间也因为这样子，其实造成了被害者还有他们家属之间很大的压力。那现在啦，其实慢慢的是有所改善，而这也是当然是大家所乐见的，也希望说在未来这样子的情况可以越来越少。
好，那谢谢小宇宙今天令人感到非常愤怒的案件分享。
谢谢。
今天在案件叙述里面有提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个词，这边我想要补充一下，其实比起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个人啊会比较倾向于使用 trauma bonding 这种说法，那个是在创伤的环境当中一个自我保护的生存机制。第一集琼斯镇事件的后续讨论里面，我们有提到人是复杂的，人的意识也是有很多层次的这个概念。在一个虐待关系当中啊，不管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受害人为了要减轻被加害人伤害的程度跟频率，通常会试着顺着对方的指示走，因为人会下意识的相信，只要我乖乖的，只要我示弱，对方就会停止攻击。但是顺从却还是会带来暴力对待啊，这会让人一直陷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里面，形成一个现象叫做 cognitive dissonance， 内在思想跟意识上的冲突，其实这个词最近几年蛮流行的，所以你可能有在看一些国外的讲心理的 YouTube 影片，都常常会听到 cognitive dissonance、嗯、Dylan 的每集一单词内在的思想跟意识上的冲突，在他对我施暴他是坏人，跟他不是故意对我施暴的，他对我也很好，这两种想法当中犹疑。就像 Steven 会觉得他不想要被 Parnell 做性方面的触碰，但是 Parnell 有没有照顾他？有。所以 Steven 就会在这两个想法当中一直冲突。那你不要觉得很惊讶、嗯、很多人都会不自觉的选择后者，
好的部分
就是他对我也很好。
对、
嗯哼嗯、人的生存机制会采取一个 self-deceiving 自我欺骗的防卫机制，因为这样想象一下，我们的思想下意识会求一个平衡、嗯、你把这两个想法放在天平的两端，当天平不平衡的时候，人会不自觉的开始在比较轻的那一边加砝码、
嗯、
那这个砝码是什么呢？就是理由 reasoning，人会找千奇百怪的理由去合理化这样的一个困境，让你的天平回到平衡。
嗯，
人的脑可以分成很多的区块，而人的情绪跟生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脑内不同化学物质的影响。美国的心理学协会有研究长期受虐者的大脑，他们的脑内不同化学物质的多寡跟作用程度其实跟没有受虐过的同龄人是有差的。所以不要觉得你这个天平在平衡的过程当中完全就是心理的，你长期处在一个受虐的状态下，你的大脑也会产生实质的变化。
嗯哼，
有很多精神科的药物其实也是在改变大脑的化学物质去帮你取得这个平衡。
嗯哼，
真的要讲起来你应该会从 Dylan 的单字小教室变成 Dylan 的脑科学小讲堂
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可以跟上一次不是有提到那个 Zimbardo 博士吗？哦、oh, Dylan 你欠我们的这个频道好多集哦
不是啊，那个脑科学的部分我真的是很外行、嗯、但是而且我也不想要让大家重温化学课的噩梦
嗯嗯，
所以呢真的有兴趣的人我会在这一集的补充放上相关的文章，大家我觉得还蛮值得一读的、嗯，重点是受到重大精神创伤的人，像 Steven， 我猜想啦，如果当初长期受虐者的大脑会产生实质上的改变，这一个观念是够普及的话、嗯、他的家人就会陪他去寻求专业帮助、
嗯、
那或许在药物跟心理治疗的双重帮助之下，他的适应期就不会这么的痛苦。当然其实是跟我们第二集白教堂案提到的很多令人觉得很现在想起来很匪夷所思的规矩跟观念一样，
嗯哼，
你会想说，现在看起来很多理所当然的想法跟观念，在以前是真的没有的，
嗯，
所以我们也不能去怪罪 Steven 的家人没有去寻求帮助，
嗯哼，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觉得 Steven 自己为什么不去寻求帮助
呀？
脑科学、心理学都是很年轻的科学，
嗯，
在这两个专业领域还没有发展得很成熟的状态之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吃了很多的苦。
对，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案件里面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体现，
是的，
心理学、脑科学、医学发展的重要性，当然还有社会观念，包含我们在案件当中有提到像同性恋被视为是性犯罪的一种、这些都是社会要经过多少的摩擦，要经过多少的改变，科学要经过多长久的发展，才会得到今天一个稍微比较进步，比较能够接受，比较开放的观念。所以 Steven 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活在没有天时没有地利人也不合的情况之下过完一生的一个人。
是的，
对啊，
虽然说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在这之后美国在儿少性侵这个区块终于渐渐的开始重视这个问题。那在这之后其实也有发生了很多起绑架案，比如说 Amber Alert， 因为 Amber Hagerman 这一个女孩子的经历以至于有 Amber Alert 这一件事情，还有就是 Stranger Danger，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Stranger Danger 已经比较不适用了，可在那之后 这样子的概念跟这样子的宣传也渐渐的慢慢的普及了，但在这之前是没有的。那让我们从美国回到台湾，我有去查了一下，台湾卫生福利部性侵害防治他们这个网站上面提到的，性侵害它不是性，它就是一个暴力，只要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用强暴、胁迫、恐吓、催眠、药物控制，甚至是其他违反你意愿的方式发生的性行为，就算是性侵害。113是24小时的保护专线，可以提供你最专业的协助。那关于遭受性侵害的处理流程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我们就是会一并的补充在我们的铺浪或者是 IG。 那如果在这个部分，比如说你身边有人是受到这样子的事件，或者是你本身就是被害人，你不知道怎么求助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备注。
嗯哼，好哦，那今天真的很谢谢小宇宙分享这样一个案件，也是虽然它真的很让人愤怒，但是它同时也很发人深省，因为你会觉得听完了之后，好像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对，没有错。
在节目的结尾啊，我有一些，这是我常常提醒自己的话，趁这个机会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
嗯，
如果你身边有正在 abusive relationship 被虐待的关系当中挣扎的朋友，
嗯，
请不要立身质疑他为什么不分开或离开就好了。
嗯，
就说什么在那边卡着很没用啊，因为你急了，你想帮他，你就会用一种很批评的方式。
嗯，
但是你不是他，你没有经历过他的痛苦，你不了解他的困难，你没有资格对他说教。
嗯，
要怎么帮他呢？因为很多人会说，那面对这样的朋友，我好像说这个也错，说那个也错，就很像，美国有一种讲法叫做 walking on eggshells， 走在蛋壳上面一样，一踩就碎，
如履薄冰。
对，那要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人？首先是倾听，不要用说教的方式去指责他懦弱或者是傻，提供可能的协助管道。比方说你刚才有提到的求助专线，那谈话当中不要去攻击施暴者这个人，而是要针对他所做出不 OK 的行为去讨论，然后让你的朋友做出他的选择。
嗯，
因为你像我们案中有提到的，被害人很多时候在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控制的情况之下，他会对加害人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赖跟连结。你这个时候去攻击这个加害人，有的时候会造成被害人的一种，你为什么要攻击他，你凭什么攻击他，
对，
他会有一种反抗心态，你不懂。所以你如果要跟这样的人对谈，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倾听。第二点有点沉重，可是是我自己很深切体会到的一点，是你救不了所有人，在想帮助人的同时，也请大家把自己的身心健康状态纳入考量。你没有义务拯救每一个受伤的灵魂，尽你最大的能力帮忙，即便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会失败，但是也请你不要自责，因为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最后一点呢，如果你是受害人，也请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肮脏，不要觉得是你的错，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自己很懦弱很没有用，你能面对困难然后去求救去找帮手，光是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勇敢了。
你要肯定自己这样子的勇气。
嗯哼，虽然我刚刚讲的结论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跟今天的案件没有关系，但是毕竟我们讨论的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上的案件，其实在要做这样真实犯罪的 podcast，我们还是想要传达一些比较正面的讯息，我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温柔一点，然后要肯定自己跨出去的勇敢，对别人也要温柔一点。我所谓的温柔不是好了好了就这样就好，你就做自己就没事，就息事宁人，不是。你对别人的温柔其实很多时候是倾听，然后不要去因为你不能够理解他的痛苦，你没有办法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别人经过的痛苦跟别人有过的经验，因为不了解而去指责或者是去评论或者甚至去嘲笑，这些事情不要啦。 其实2020大家经过得很辛苦了，
真的。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对自己、对彼此、对这个世界温柔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啦。
真的，很感谢 Dylan 帮我们做了一个这么棒的结尾，因为我们想要做这个节目也是，并不是说想要说，哎，我们提供一个很棒的方法，我们想要教育大家，不是，而是
也不是要教你犯罪，没有，
对，也没有。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被温柔以对吧。嗯，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温柔对待彼此。
好，那这一集的内容大概就到这里。我觉得大家今天听完心情可能还是有一点沉重，没有关系，去抱抱你的毛小孩，去抱抱你的爱人，去抱抱你珍惜的人，然后
抱抱你的照顾人，爸爸、妈妈，对啊，
父亲节快乐。
对呀、啊，
好了好了，哎，还有，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说到那个读者信箱，
最前面呢有提到我们有建立了一个读者信箱。那如果你对我们有任何想要提出的疑问，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故事，想跟我们说的话，都可以在提问信箱里面留下你的讯息。因为当然啦，在 IG 上面啊，在波浪上面，或者是任何的平台上，比如说 Apple Podcast， 你们的评论或者是留言建议我们其实都是看得到的，可是我们不太确定你愿不愿意被念出来，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一个提问箱。那在这个提问箱里面呢，你当然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我们在里面有选项，就是你想不想要被我们念出来。如果不想要被念出来的话，当然可以啦，纯分享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很欢迎。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会在未来的一个特别节目里面、特别单元里面，去将大家的问题啊，还有你分享的事情集结起来，然后在那个单元里面一起做回复。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宇宙，
我是 Dylan，
我们下次见。